关于先知这个主题的讲道，我计划大概至少需要三次的主日才能把这个主题讲完。今天我们来讲先知这个主题的第一部分。我们需要重视主题，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称自己是神的先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如何去辨别。我们的辨别不只来源于我们向神祷告，也需要我们对圣经知识装备充足。虽然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米书记的12章6节，但我今天所涉及到的绝不止这一节。圣经中预言的源头不是别人，正是神自己。神直接对摩西说，并宣布他要兴起先知，为了使他的百姓免受迦南人罪恶的影响，他要为以色列人兴起先知，把自己的话语放在这些先知的口中，并且他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他会吩咐这些先知，他们要传讲神所吩咐的一切话。神通过先知将他的旨意启示给他的百姓。从这个意义上讲，预言的设立应当被视为神的恩赐。他亲自兴起先知，并赐下信息。他们并非只是宗教天才之士，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特别敬虔才出现的。事实上，按先知对以色列人的描述，以色列是一个堕落败坏的民族，是作恶多端、心理刚硬的百姓。越是深入思考以色列人的性格，也就是先知对他们的描绘，越会惊叹为何这样崇高的制度竟然能够在如此败坏中产生。摩西把迦南人所行的事与神为以色列所做的事做了最强烈的对比。迦南人的作为是可憎的，而神的作为是兴起一些人，让以色列人听从他们。虽然先知的行为和外邦的占卜者表面有相似的地方，但我们必须区分两者之间本质上的不同。真正的神的先知与异教的假先知之间有深刻的差别，无论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的相似，实质上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区别。我们必须知道，预言必须有神圣的源头。我们大家打开彼得后书1章21节，新约圣经彼得后书1章21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阿们。因此，先知的教导与神的教导没有差别，因为神是预言的源头。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圣经中的先知是谁。 第一，我们先来看旧约中的先知。在生命记18章15节摩西所说的应许中，先知被称为拿比。神所赐给他百姓的祝福，是为了抵制迦南人所行可憎之事。这祝福就是兴起拿比及先知来宣告神的旨意。我们先从先知的职能来讲。首先，先知是神的代言人。生命记18章18节下半段明确指出了先知职分的本质。生命记18章18节下说，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这些经文强调先知的职分就是宣讲神所赐的信息。当然，即便是假先知也会宣讲信息，因此《生命记》的作者提供了一些辨别真假先知言语的标准。出埃及记7章1节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出埃及记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在这节经文中，亚伦显然是摩西与法老之间的中介。摩西在法老面前的角色就像神对百姓的角色，而摩西的信息是通过亚伦传达给法老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先知的职能是宣讲从更高者那里所领受的信息。这是神先知们一贯的模式。耶利米书1章17节，耶和华对耶利米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慌，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所要告诉百姓的话是神所吩咐他的话。以赛亚书30章2节中，耶和华责备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没有求问我的口。这个引人注目的说法意思很简单，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神。这里神的口是拟人化的说法，指的是神发言的地方，而在古代以色列，神是通过先知说话的。换句话说，求问神的口就是求问神的先知。神亲口说话与通过先知说话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第二，先知也是先见。先知有时被称为先见。在撒母耳记9章中，撒母耳被称为先见或神人。扫罗德和仆人出去寻找他父亲丢失的驴子，扫罗德仆人声称撒母耳是神人，如撒母耳记上9章8节所说。接着在撒母耳记上9章9节， 我们读到，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成为先知的，从前成为先见。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知和先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先见也是宣讲神话语的人。以赛亚书三十九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九到十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些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从这段经文可见，先知和先见他们执行的是相同的职能，他们都是宣讲神信息的人。阿摩斯也被称为先见，当时他正宣讲神的道。在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中，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中，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哪，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先见就是指那些说预言的人。或许先见这个词强调的是启示的接受方式及看见，被称为先见的人就是那个宣讲神话语的人。第三，说预言需要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说预言就是宣讲神的话。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四节，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这里的他是指的神，他又对我说，我指的是以西结，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在这个例子中，说预言的意思就是宣讲神吩咐他要说的话。说预言也是圣灵的工作。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阿们。这个说预言的行为是圣灵降临的直接结果。绝大多数圣经版本都在这里将灵翻译为圣灵。 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说预言是从圣灵来授权的。圣灵降临的直接结果导致说他们这些人说预言。说预言的工作也会给先知带来变化。撒母耳记上10:5-6，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10:5-6。撒母耳记上10:5，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阿们。这是撒母耳对扫罗所说的话，当时扫罗前来寻找他父亲失踪的牲口。有一般先知从丘坛下来，带着乐器说预言。这些乐器与预言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理解，它有可能是说说预言的实际形式带有某种唱的元素，也可能是指弹奏乐器使先知产生说预言的能力，就像以利沙在列王记下3:15中借着音乐说预言。列王记下3:15，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琴师一弹琴，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Minstrel 这里有几个不同的翻译，希腊文中 Minstrel 可以表示弹琴或唱诗。无论弹奏乐器与说预言之间的确切关系如何，这都可能教导我们，即便今天圣乐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在撒母耳记上10:6，讲到扫罗也要说预言，神的灵会大大感动他，他要与先知们一同说预言，并且这会带来明显的变化。再读一次6，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说预言，你要变为新人。这里的新人是说他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当他说预言时，他的心会被神充满，充满对神的敬虔。一个暂时性的改变会发生，在这个改变中，扫罗将说预言。这种改变和随之而来的行为会如此显著，以至于可以用这些兆头来形容。 第七节说，你遇见这些兆头的时候，要凭着机会行事，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也揭示了扫罗内在变化的性质与表现形式。这不仅仅是扫罗传讲一段信息，而是包括了一些可以说是异常的行为，以至于看到他的人都会认定他是先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9:24可以看到，在第九节中，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耶利米书29:24-26，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利米书29:24-26。我们一起来读，论到尼希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玛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住，用所锁住。现在亚拿突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阿们。这段经文记述尼希兰人施玛雅用自己的名义写信给耶路撒冷的民众和祭司，声称耶和华已经命令西番雅把所有疯癫又自称先知的人关进监牢。因此他应当把耶利米也关起来。我们知道耶利米是真先知，但在示玛雅眼中，耶利米与那些疯癫的假先知没有两样。我要你们注意的是，施玛雅把疯癫者与先知等同，他认为先知的行为是异常的，或者至少是不寻常的，而这类行为有时也确实出现在真先知身上，包括像耶利米这样敬虔的人。我们不可忘记，假神的先知也会说预言。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在加密山上，巴利的先知他们那种狂热的行为，他们按照自己的仪式割伤自己，直到流血出来。列王记上 十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来读，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许的，也没有理会的。阿们。他们为巴利献祭，并在他们住的坛上跳来跳去，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如果我们读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会发现更令人哭笑不得。第二十六节说，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跳，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既没有神的声音，也没有任何可见的回应从他们的神那里来。有意思的是，二十九节说他们说预言，就中文在这里把说预言翻译为了狂呼乱叫，但英文用的是说预言。他们说了什么样的预言呢？结果只是寂静，什么也没有。可以说，在这里说预言和割伤自己的行为几乎是等同的。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证明，但似乎毫无疑问的是，这里提到的说预言包含了某种狂乱状态的表现。敬拜真神的假先知也会说预言。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区别一下，刚才是敬拜假神的假先知，现在是敬拜真神的假先知。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节说，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十一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用这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西底家以耶和华的名义向两位君王宣讲信息。第十节最后一句说，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我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行为有什么异常或可疑之处，然而这一章表明他们的预言以西底家为代表是假的。我们需要注意，即使自称信奉真神的假先知也会传讲一些信息，并且也可能是以耶和华如此说为开头，但这些信息却是虚假的。 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需要格外的警醒，因为他们会打着耶和华的名号去宣讲错误的信息。他们甚至会标榜自己有在各种地方学习多长时间，不管是神学院也好。所以大家遇到这些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警醒分辨。第四，预言与神权政体，也就是神作王的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先知兴起的时代来思考这个问题。撒母耳被视为先知制度的奠基人，因为他是在先知门徒团体时代的第一人。在撒母耳的时代，以色列百姓要求设立一位君王。撒母耳认为这个请求等同于对耶和华的拒绝，这是一种反神权的精神。撒母耳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在旧约中，耶和华一直是亲自带领以色列人，让他们从外邦人分别出来，而以色列人现在却要求他们要像其他外邦国家一样，也有一位王来领导他们。所以撒母耳认为，他们要求设立王就等同于拒绝耶和华。在撒母耳之前，以色列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然而当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以色列变成了一个由人来统治的王国。在这之前，神兴起先知向以色列人传达神的旨意。百姓之所以要求立王，是因为他们希望与其他国家一样，然而这种要求恰恰显示出他们对神权政体的本质的误解。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要与周围国家有所不同。在古代的列国，君王往往是专制暴君，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荣耀，而在以色列，君王是将要来的大君王的预表，他必须是一位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义实行公平和公义之人。他不是为了强调自己，而是为了显明神。真正的神权政体中，慈爱与公义彼此相遇。作为一种制度，先知职分被认为是神权政体的守护者。先知们站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上，将律法向百姓讲解，他们就是神所设立的制度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正因如此，在后来的时代，先知们常常出现在君王面前，有时甚至看起来他们主要就是被差遣去见君王的，因为通过劝诫君王，他们可以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然而他们并不是政治家，他们的政治行为总是服从于属灵的目标。他们确实担任过谋士的角色，但其目的在于使神权国得以兴旺。因此神满有恩典的赐下持续不断的启示，使这启示与神权政体并行不悖。在神权政体的兴衰变迁中，神的百姓仍然可以借着先知所听见耶和华的话语。当旧约的神权政体最终消失，不再复兴，旧约的时代也走向终结，进入了圣经两约之间的沉默时期，预言的恩赐也就停止了。 此后，天上的声音沉寂了整整400年，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儿子向世人说话。就是说，在旧约马拉基书结束之后，神不再次先知给百姓，直到耶稣降生，这中间整整有400年，是一个沉默的时期。直到时候满足，神借着他的儿子在向世人说话。第二部分，关于真先知与假先知。第一，耶利米论到假先知。耶利米书14章14节说，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并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我们从这节经文中得出几个结论。第一，有些先知耶利米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他属于那一类真正从耶和华领受话语的先知，而另一类人则是假先知，他们没有领受神的话。根据耶利米的描述，假先知也声称自己是神启示的接受者，他们号称依靠并以主的名来为他们的信息增添权威，但事实上神根本没有差遣他们。这些假先知所讲的信息并不是来自于神，而是出自他们诡诈的心，也就是说，他们的信息完全是人的产物，不是属天的，而是属人的。这些假先知所传的信息是虚妄和欺骗的，他们根本不可信。在耶利米看来，这些假先知根本不配担任先知职分，他们欺骗自己，也欺骗了别人。第二，假先知对真先知也有看法。虽然假先知自认为是以色列合法的先知，但他们却将耶利米视为扰乱社会秩序、危险有害的人物。在耶利米与假先知之间存着无法调和的对立。耶和华曾吩咐耶利米将他的信息传给百姓，耶利米照着吩咐去做后，便遭到了群众的反应。耶利米书26章8节说，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显然，这里提到的先知是指假先知。整个宗教系统，包括祭司和所谓的先知，都没能使国家和他们自己避免陷入假先知主义中。我们再来看一遍耶利米书26章8节。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他们不仅没有听从真先知，反而逼迫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他们认为耶利米所跟他们分享的话语并不是来自神的。从先知到众民都有这样的认为。第三，征战的焦点是神的灵与神的话。北国以色列王亚哈邀请南国犹大王约沙法联合出兵，去与亚兰王征战，夺回基列的拉莫。约沙法对亚哈说，在列王记上22章5节，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他所渴望听见的是耶和华的话。于是接着第6节记载，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 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这些人一致说好话，但并没有来自神的真正启示。这里有400个先知都在王面前对他说可以上去攻取那城。然而约沙法似乎对这些话心里仍有疑虑，于是他问还有没有别的先知可以求问。亚哈回答他说，第八节，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给予，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从亚哈的话中可以看出，他讨厌米盖亚，而偏爱那400个他先前招来的先知，因为米盖亚总是对他说凶言，不说给予。最终米该亚被招来并说出了耶和华的话，那是一则凶讯。列王记上22:17，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这里的牧人指的是亚哈，也就是以色列王，所以亚哈勃然大怒，对人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忠言逆耳利于行。先知所传讲的真的信息可能并不是合我们心意的。从这段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假先知的教训。第22:24，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他问的这一句话，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西底家认为自己之所以拥有先知的权柄，是因为他有耶和华的灵和他的话语，因此米该亚的预言被他看作是在否定他的资格，是一种侮辱。但事实上，他所领受的灵却是谎言的灵，参见22:22。 正是这谎言的灵使他说出了虚假的预言。因此，米该亚谴责那些没有忠实传达神旨意的先知，他们不能宣讲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这场冲突的结局，亚哈果然在战争中阵亡，未能平安归来，而作为领头的假先知西底家，正如米该亚所预言的，也遭到败亡。一位真先知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弥迦书三章八节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第四，真先知有时会受到抵挡。以赛亚书三十章九到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九到十节，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九到十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阿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真先知是否是欢迎，或者是否占多数，并不能成为他们是否是真先知的凭据。就像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大部分都是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绳，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正确的，所以并不能看通过这个看这个先知是否受欢迎来辨别他是否是一个真先知。就像在二战中，德国纳粹杀害了很多的人，但我相信德国大部分人民是好人，只不过是纳粹一小部分团体做了这些恶事。我也很担心这样的情况会在基督教会中发生，大家跟随大多数的主流意见，但其实这样子的主流意见并不意味就是正确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认真的去思考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否是合乎圣经、合乎神的真理的，而不只是跟随大家的大多数意见。弥迦书二章六节记载，我们一起来看弥迦书二章六节。他们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像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阿们。百姓之所以拒绝真先知，是因为他所传的信息不符合百姓自己的生活方式。这节经文前面的几节描述了百姓的罪行。弥迦书二章一到五节，一节说，祸灾那些在床上涂抹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 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讥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竟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他将我们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沾灸拉准绳。弥迦的信息中猛烈地攻击了那些侵占他人土地的富人，紧接着第六节的反对声音就是这些被指责者的回应。悖逆的百姓跟随假先知，他们厌恶弥迦的信息，却喜欢听悦耳的谎言。弥迦书二章十一节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谎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这人就必做这民的先知。悖逆的百姓拒绝听真先知所讲神的话，却被那些迎合他们口味的假信息所吸引。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假先知，其实他们其实可以代表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群众，就是这样一个悖逆的百姓，所以才愿意去选出那些假先知，听他们假先知所说的悦耳的谎言。在旧约时代，先知是奉神差遣代表神发言的人，有时他们被称为先见，这个称呼强调的是他们接受启示的方式，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职责就是传讲神的信息。我们也看到有些特定的行为有时会出现在先知身上，尤其是在撒母耳时期和先知门徒团体中。这些行为虽然在某些场合中显得异常，但他们只是附属的现象。最根本的先知就是那位奉耶和华之名说话的人。神出于恩典设立了这样一个职分，通过这些人向以色列传达他的旨意。然而以色列历史中也充满了假先知的踪迹，他们有的奉假神之名而来，有的甚至冒用耶和华的名，真耶和华的名就是真神的名字。他们所传的虽是奉主之名，却是假信息。他们往往更得人心，也因此常常与真先知站在对立面，甚至逼迫他们。从定义上说，先知就是神的发言人，是神的口，他们所讲的是神所吩咐他们讲的。因此设立先知这个制度的目的是要把神的话传给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当聆听忠于神话语的传道者回应他们的信息，同时也要有辨别力，认出那些假冒为善披着羊皮的狼，持守在神的话语的启示中。让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